按照教会的进度每天读哈，一定有很多的学习。那今天呢，小妹在吃完元宵之后哈，那我们又回到如常的日常生活当中，要用断绝之境人站在应许之中这个题目来跟大家互相的勉励哈。为什么会有这么长的一个题目哈？是这样子的哈，我们在这个过年的时候呢，尤其大年初一哈，我就会哇，我看到好多亲朋好友记上，哎，这个他们家全家族哈在除夕夜的大合照，好，互相大家互相的道新年快乐，哇，我就在看有四代同堂哈，哇，今年看到有26个人哦，这个大家族非常开心。那也有迷你型的，好像3个人5个人哈。那小妹就在想哈，哎，也许也有1个人的孤单的年夜饭呢哈，那也有全家人都很开心，但是也许这个他一个人信主，他面对的是拜过的好菜，他不能吃啊，他要坚守他的信仰。那我就在想说，有大的有小的家庭哈，那有一个人信主的，有孤单的哈，那每个人的心情其实是不一样，能够放在网络上大概都是心情挺好的家庭哈。那我就在想，你怎么看自己的家庭？你的家庭是大型的呢，还是小型的？是全家信主的呢，还是你是很孤单的在维持自己的信仰的人呢？是不是人多就一定蒙福？是不是家庭破碎软弱就没有盼望呢？我想我们今天要来思考这个问题，希望我们在听完这一篇道理之后，我们在看自己的家庭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眼光。今天举的例子呢，是曾经处在断绝之境的3个寡妇，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他玛，犹大的媳妇，还有路德记的这个婆婆拿尔米跟路德。那因为我想大部分都是听过这三位寡妇的故事的弟兄姐妹，所以我今天主要并不是叙述他们的故事是如何，而是呢从他们如何在断绝之境还是持守在应许当中，他们做了什么，他们的态度是什么，什么样的他们以神为中心，结果呢在断绝之境神让他们走出了非常大的恩典之路。好，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几千年前哦，女人是没有什么大学学历啦哈，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子可以有很好的学经历哈，就算没有结婚或者是丈夫死了都还可以出去工作哈。在那个时代呢，这三位寡妇他们在绝境中的属世条件是零，没有丈夫依靠，没有儿子，这三位了哈，他们是没有儿子，死了哈，没有儿子，没有希望，没有产业继承，因为呢丈夫死了，你没有儿子继承丈夫的名字，那丈夫原来的产业也没办法继承。第四个呢，他们跟家族是断的，没有家族的联系，没有家族的支持，这是他们属世条件中的零。但是呢他们在属灵条件呢有一丝丝的亮光，就是呢他玛跟路德其实都是外邦女子，他们嫁进了真神拣选的家庭，但是这个家庭呢其实信仰问题很大。例如呢他玛嫁到犹大家庭来，他 嫁给他的第一个儿子，第一个儿子是恶人，不好的人，神让他死了。结果呢，按照当时族长时期的一个惯例，他可以嫁给第二个儿子，但是第二个儿子也是恶人，所以神也让他死了。哇，这个公公犹大很紧张哎，他就想，我不敢把第三个儿子给他，这个媳妇哈，好像已经让我死了两个儿子。他不知道他儿子会死，是因为是恶人哈，他以为跟媳妇有关，他就不敢把第三个儿子给媳妇，所以这个家庭呢，是一个混乱的家庭，但是他们是神拣选的家庭。好，那这个以利米勒呢，他是拿俄米的丈夫，他们因为饥荒离开了神的应许之地伯利恒，去到一个摩押地，这是一个不是拜耶和华真神的地方，所以呢，这个错误的决定呢，让他的儿子也都娶了外邦的女子。后来呢，神让这个家的三个男人都死了。哇，拿俄米真的是很苦哦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张海报。好，这张海报，是耶从亚当到耶稣，最下面第一个人是亚当，最后一个人是耶稣基督哈，这是一个耶稣基督的家谱哈。在旧约里面，其实我们在读的就是这一个家谱的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哈。那神让这一些旧约的选民呢，演了一出信仰的大戏哈。我们很多的点点滴滴的都是可以学习，但是我们发现有一条很重要的线不可断绝，就是呢，从亚当啊、亚伯拉罕啊，这样一直上去，一直上去，这一条线要生出耶稣基督，这条线是不可断绝，不可断绝哈。所以我们看其中有很多，其实撒旦想要断绝这一条得救的路线的家庭，但是呢，神总是可以让他不要断绝哈。神的救恩经纶哈，从亚当开始哈，用亚伯拉罕一个人绵延成以撒，以撒生以扫跟雅各，但是神爱雅各，所以让雅各家族呢成为这个拣选这一支的重要的人哈。那雅各呢生了十二个儿子，十二个儿子呢，其中犹大支派啊，就是这里哦，这一条啊。这个犹大支派啊，生出大卫王，然后再从大卫王这个犹大王朝，就是南朝哈，历经被掳归回，最后呢，延续到基督耶稣的父母，这是不可以断绝的救恩历史哈，也就是马太福音的第一章。那当然，从新约开始哈，外邦人就像我们啦哈。神的旨意是让更多的外邦人，只要是愿意进入神的救恩里面的哈，就是我们呢，我们也可以进入了这一条救恩的经纶里面哈。所以呢，旧约这件耶稣基督的家谱是不可断绝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像摩西出生的时候也是啊，埃及王要把全部的男婴都杀掉，有没有？好，就是其实神的子民撒旦在背后呢，他就想尽办法要断掉，断掉，连耶稣出生都还要被追杀，记不记得？好，但是神是让他不可断绝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三位寡妇哦，在这个不可断绝的这件事情上呢，其实是神是用他们的。好，好，我们来看创世纪第38章。 我们刚才说到犹大家族看起来是个混乱的家族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但是呢，很奇怪，三十八章的前后是约瑟跟约瑟，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？怎么会这样插进一个犹大？好，但是事实上这一篇呢，却是一个关键的转捩点哈。犹大家庭的黑暗篇插在非常坦荡、非常人格非常高尚的这个约瑟中间哈。可是你可以看到，神却是用了犹大。好，那犹大刚开始其实他的表现是不佳哦，但是呢，他玛这个媳妇呢，他让犹大悔改了，他让犹大说出他比我更有益。好，那犹大从此开始呢，他就进入了一个更新的生命哈。神接纳了犹大的新的悔改哈，也纪念他玛进入基督的家谱。所以呢，在最后雅各对犹大的祝福里面呢，我们可以看到神是祝福王者出于犹大。好，所以他玛是非常重要的人哈，他翻转了犹大家族，让他能够成为最重要的一支哈。好，那我们来翻开创世纪第三十八章，我来读一部分哈，那大家听我读，然后跟着来复习一下第三十八章。第三十八章第一节，那时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，到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人家里。大家有没有看到离开？好，犹大是离开了他其他的弟兄哦，所以他去到一个外邦。他去到哪里呢？去到一个迦南人，迦南的地方哈。他去到一个迦南人的地方，娶她为妻，她就怀孕。第三节，她就怀孕生了儿子，犹大给他起名叫尔，这是犹大的第一个儿子。第四节，第二个儿子叫二男。第五节，第三个儿子叫示拉。好，我们要知道犹大有三个儿子哈。第六节，犹大为长子尔娶妻，名叫他玛。好，他玛也是在外邦的哈，外邦的女子。但是第七节，犹大的长子尔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，耶和华就叫他死了。所以他的死跟他玛无关哈。第八节，犹大对二男说，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，向他尽你为弟的本分，为你哥哥生子立后。但是呢，第九节，儿男知道生子不归自己、哦、他生的儿子是归哥哥，哥哥的产业是给这个儿子，他没有，他没有这个好处。所以呢，同房的时候便移在地，免得给他弟弟留后。第十节，儿男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，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一件为哥哥留后的这件事情呢，在当时族长时期哈，已经成立了哈。那摩西律法为什么也有这一条呢？因为摩西律法就让这个事情呢，这个规矩呢，就让它正式成为选民的律法哈。只在当时是一个由族长时代的人的一个惯例哈。但是神呢，觉得儿男所做的不对，为恶，也叫他死了。可见神觉得应该要弟弟为哥哥留后是好的哈。好，第十一节，犹大心里说，恐怕示拉也死，像他两个哥哥一样，就对他儿父他玛说，你去在你父亲家里守寡，等我儿子示拉长大，他玛就回去住在他父亲家里。所以他玛就开始了他的等待， 而且是看起来没有什么希望，因为呢他等好久啊。十二节说，过了许久，犹大的妻子苏雅的女儿死了。哦，所以犹大也不可能再生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犹大得了安慰啊，就是守上期之后，就和他朋友亚杜兰人希拉上亭拿去，到他剪羊毛的人那里。好，这时候他是去，他要去招妓哈。所以呢，十三节，这时候等了很久的他嘛，有人告诉他，十三节说，你的公公上亭拿剪羊毛去了。十四节，他马见示拉已经长大，还没有娶她为妻，他就知道他被遗忘了。好，他被遗忘了，他就脱了他做寡妇的衣裳，用帕子蒙着脸，又遮住身体，坐在亭拿路上的伊拿印城门口。犹大看见他，以为是妓女，因为他蒙着脸。犹大就转到他那里说，来吧，让我与你同寝。他原不知道是他的儿妇，太久没见面了，他把他忘记了哈。然后接下来一段呢，就是他玛要公公的当头，就是十八节，你的印、你的袋子和你手里的杖，以后要做证据的哈。好，然后我们就回到二十四节，约过了三个月，有人告诉犹大说，你的儿父他玛做了妓女，且行淫有了身孕。哦，犹大这时候义正言辞，他说拉出他来把他烧了。哦，这个也是公公也是很严格哈，他自己没有把第三个儿子给他嘛，哈，他都没有想到。二十五节，他玛被拉出来的时候，便打发人去见他公公，对他说：“这些东西是谁的？我就是从谁怀的孕，请你认一认，这印、这袋子并掌都是谁的？”哇，这下子犹大可吓到了，原来是我的。哇，这个孩子是我的。好，二十六节，犹大说，他比我更有义，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。从此呢，犹大不再与他同寝。二十七节，他马将要生产。最后呢，二十九节，好，给他起名叫法勒斯，另外一位叫谢拉。啊，这个法勒斯就是在这个犹大这一支派当中呢，下一个就是法勒斯了，因为他三个儿子，哈，就是法勒斯。然后他玛呢，却因为他做了这件事情，好，犹大说他比我有义。哦，虽然这件事情以现在的我们来看非常匪夷所思，诶，这样子做，可是呢，神是纪念的。为什么神纪念？因为神知道他玛的动机。诶，下一页。OK， 好，他玛在人生的断绝之境仍然有幸。好，他已经很惨了，什么都没有哈，丈夫已经死过两次了，然后公公也忘记他，然后呢，他在想一件事情，就是犹大家族没有后代。好，第一个死了，第二个死了，第三个他等不到，他没有后代怎么办呢？哈，所以他做这件事情，他的动机不是淫乱，是延续。延续什么呢？是延续要等候那个应许之子，因为没有孩子就断了，一切都没有了哈。所以他是忍辱，被遗弃当中做出这个，做出这件事情哈。 他不是找一个出路说啊，如果我有一个孩子，我公公就会给我一个幸福的婚姻。他不是想这个，他相信神的公义，还有这个家族的救恩啊，应该要延续哈。因为呢，在当时哈，为死人立后不可断绝哈，如果没有孩子，死人的一切就停了。第二个丈夫也是恶人，拒绝责任又利用他嘛，这件事情神看为恶。第三，公公拖延就是不义。好，公公没有像他嘛那么重视，要赶快想办法把他嘛找回来，然后生下后嗣。他没有哎，哈，所以这个是他嘛的信，哈，他的信为他翻转了他的人生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位寡妇拿俄米，下一页。拿俄米两手空空。两手空空哈，他在路德记的第一章，我们来翻开路德记。路德记，哈，拿俄米说咳咳：“耶和华伸手攻击我，使我空空的回来。”然后呢，在第一章的十三节，他说：“神伸手攻击我。”他看到神伸手攻击他，这是很怎么讲呢？有的时候我们在断绝之境，我们也会觉得说这是出于神，好，使我空空的回来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二十节。拿俄米对他们说：“不要叫我拿俄米，要叫我马拉，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。”他还是把这个原因归给神啊，使我受了大苦。二十一节，我满满的出去，神使我空空的回来。耶和华降祸于我，全能者使我受苦。哇，他真的是苦到不行啊！我们想想看，如果我们搬去一个没有教会的地方好了，去一个外国移民去了，结果呢，丈夫死了，儿子娶了当地的媳妇也死了，哇，剩下两个外族媳妇，你会继续待在那里吗？还是要回台湾有教会的地方来居住呢？哈，我个人觉得拿俄米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，就是虽然他觉得神攻击他，他觉得上半身啊，上半辈子没面子，他还是要回归啊。因为呢，在神的国度里啊，其实寡妇还是可以活的。怎么活呢？他可以去捡麦穗啊。我们等一下会读这个律法哈。还是可以活下去，所以呢，拿俄米最棒的地方就是他回归了，他回去伯利恒，然后呢，他遵守律法，哈，以律法教导陪他回伯利恒的这个外邦的媳妇路德，哈，十岁是律法的恩赐。如果他继续留在摩押地，其实是没有这个恩赐的哈，只有神的家才有这个律法的恩赐。我们来翻开利未记十九章，第九节、第十节，我来读。第九节，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，不可割尽田角，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。哇，你要留给谁？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，也不可拾葡萄园所掉的果子，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好，所以我们的神在神家的国度里，就算寡妇，哈， 也是可以回来。所以如果拿俄米回到神的国度，他就不是断绝了，如果他继续留在摩押，他就真的是断绝之境了哈。那他的媳妇很谦卑哈，捡拾真神的恩典，后来呢神为他成就了很大的一个幸福哈。那我们都知道至敬的亲属要娶这个死人的妻啊，来延续死人的名字，继承死人的律法，这件事情呢也是明文写在律法。我们看生命记25章，我们刚才读生命记的22章啊，这是25章，神的律法都是爱啊，都是爱。像我们刚才念的这一些，不可以这个淫人之妻啊，不可以还没有结婚就有性的行为，这些事情呢，都是出于爱哈。好，我们来看《生命记》25章的第5节：弟兄同居，若死了一个，没有儿子，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，因为产业要自己人自己继承哈。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，娶她为妻，与她同房。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，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。好，这个是明文规定的律法，是出于神的爱哈。那我们看拿俄米这个寡妇，这个绝境中的寡妇，她很爱她的媳妇，她两个都爱，只是呢路德没有想到她就要跟着拿俄米哈。但是呢拿俄米她是遵守律法来为路德找安身之处哈。在路德记的第3章第1节，路德记的第3章第1节说，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她说，女儿啊，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？哦，这个婆婆真的很好，媳妇你对我这么好，我也要对你好哦，我要帮你找个安身之处，从律法中来找。所以拿俄米懂得神的律法，然后呢他这个恰巧来到波阿斯的田里，这个恰巧也是神给的机会哈。波阿斯是得路德的贤德哦，大家都说这个外邦的女子啊，这一段时间每天在那边捡麦穗，哇，好努力的养活她的婆婆，每个人都被感动了，这不简单呢哈，每个人都称赞，连波阿斯都听到了。后来呢波阿斯也是遵守律法而行哈。我们可以看回家看路德记的第3章第4章，我们可以看到波阿斯也是按照神的律法哈。我来读第4章的9到12节。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，你们今日做见证，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，我都从拿俄米手中置买了。哦，所以拿俄米会得到一笔钱啊。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，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。所以以利米勒很有爱心呢啊。他还愿意娶啊，因为比他更近的那个亲属他是不愿意啊，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。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，11节，在城门 作者的众民和长老都说，我们做见证，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二人一样，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，在伯利恒得名声，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，使你的家也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样。所以在当时大家已经在路德身上看到他玛所受到的祝福，也祝福路德像他玛一样能够延续神的恩典。好，好，那我们来看下一位，路德第三位，他是士师黑暗时代的一颗珍珠，而且他还是外邦人。哦，这真的很不可思议。士师时代全体以色列人没有王，任意而行，可是这个外邦的女子却让神看到了。看到什么呢？哈，她原来是摩押人。我们看摩押人是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的哦，哈，请看《申命记》23:3。申命记23:3，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，他们的子孙虽过时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。哦，这是一个不可能进来的人，可是为什么成为耶稣的家仆？那我们就要看他的条件是什么。哈，那我们看到，哈，路德在人生断绝之境，好，先生走了嘛，那他也不想再去寻找自己的幸福了，他要陪婆婆回伯利恒。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他舍不得婆婆。哎，我就在想，哇，今天如果是我会不会这样子做？好，我自己还打一个问号哈，因为路德是决意牺牲了，他不是知道他会在那里后续会遇到波阿斯会怎样怎样，他不知道，哎，他是决意牺牲。那我们十字架的精神就是爱跟牺牲嘛，哈，哇，路德的这个牺牲，还有这个舍不得就是爱啊，他愿意承担，好，他把他的余生要去敬拜那个你的神就是我的神的那个神。哇，这一段话太感人了哈，这段话我们来读一下，路德记第1:16-17。我们虽然看得很熟，好，可是呢，如果今天你是路德，哦，这句话讲出来是很重的，哦，哈。我们来读16:17，路德记第1:16-17，我们慢慢读好吗？好，如果你能够讲出这种话，神怎么会不爱呢？好，我们来读16:16，预备起。路德说，不要催我回去，不跟随你，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，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，也葬在那里，除非死能使你与我相离。好，重重的降法于我。哦，他还发重誓，哎，哦，他说如果我做不到，愿神重重的降法于我，他发了毒誓。哦，他这段话震动了我们天上的神。最后呢，他从一个不可以进来的这个摩押女子变成了大卫王的曾祖母，进入了耶稣基督的家谱。他真的是一颗珍珠。大家不知道觉得现在的时代是 什么样的时代，其实很乱的时代哈。那我们的教会呢也有很多的问题，但是你能不能活得像一颗珍珠一样亮亮的啊？我想这个是路德带给我们的一个震撼，牺牲跟爱。他不是因为这样做他要翻转他的人生，不是哦，他是决定要牺牲，结果呢神带给他婚姻跟孩子啊，他是没有条件的牺牲啊，不是为了后来的波阿斯跟儿子才牺牲啊，这个是不一样的。好，下一页我们要来讲结论。第一，如果弟兄姐妹的人生走到了一个断绝之境，其实这是神给我们信仰的考试。你说你有信心，你指给我看，你要在断绝之境让神看到你的信心。这个信心呢，就是不离开信仰，不离开教会，不离开神。哇，我们看拿尔米，他说我所有的灾祸都是神允许的，神攻击我，神使我空空而回，好，神不喜欢我哦。他一直讲一直讲，但是他有没有离开神？没有耶。这是拿尔米的信。好，如果你像拿尔米曾经远离了伯利恒，输得两手空空，请你一定要回来，好，回来教会。好，回来教会这件事情，虽然你要付出代价，也要接受别人嘲笑的眼光。别人虽然不一定会讲，但是眼睛会看你。哦，你不是古时候那个甜甜的拿尔米吗？现在怎么空空的回来？好，但是你不要在乎人的眼光哈，在神的眼光里面回归，浪子回家是天上地下最开心的事情，神最开心的事情是浪子回家。好，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也要提醒自己哦，如果我们看到回归的弟兄姐妹回来，好，你要用神的爱去接纳他，好，不要让他受不住又走了。好，讲话要小心，好，要讲神的话，好，知道这是神喜悦的事情。拿尔米把他看起来破破烂烂的余生交给神，他也不知道他后来会遇到波阿斯，他就是回去。所以呢，这个决定让他能够再次进入神的旨意当中。好，第二个结论，在断绝之境，我们要以盼望看到未来。好，他们这三位寡妇所盼望的主体是神，不是孩子，不是孩子。好，很多弟兄姐妹在现实的生活上其实不一定有孩子，没有婚姻也有可能，没有孩子也有可能。但是我的身边有很多没有孩子的弟兄姐妹，她还是在神的家里为神栽培小羊，生长属灵的牧，生养属灵的牧道者哈，为神延续神的救赎计划哈。你为神延续神的救赎计划，你就是站在应许之中哈。你有洗礼嘛？然后你为神养育他这个拣选的这些小羊，哎，就是进入救恩。我们的未来是充满盼望的哈。那当然自己有小孩的，你小孩稍微大一点，你有余力，你也要多多的关照教会的小羊。第三个结论，在基督耶稣的家谱中，好，我们都知道有几位女子非常特别的记录在男性们的名字当中哈。在耶稣的家谱当中，其实有很多失败又回转的家庭，例如犹大家庭。我们刚刚说犹大本来是一个不是很好的家庭的这个 长辈啦，但是他后来发现他妈这样做，他也吓到了，原来我要重视这个信仰的延续，救恩的延续哈。所以呢，犹大家庭就成为了非常重要的家庭，君王由他而出哈。那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也看到有破碎的外邦人，像喇合妓女喇合，我们讲喇合一定要加个妓女，好像提醒喇合，好，你曾经怎样，好，但是事实上喇合表现也是好的不得了，所以他才能够进入这个家谱。喇合是波阿斯的妈妈，哎，波阿斯好不好？够好。所以之前我们本来就是罪人啊，我们被神拣选就像喇合一样啊，我们都做过很多不好的事情。路德摩押他的祖先也不好啊，他嘛，他也是外邦女子，很奇妙耶，耶稣也爱这些外邦人，对他有信心哈。然后包括后来乌利亚的妻拔示巴，哎，也用乌利亚的妻这个称呼来放在耶稣的家谱，这是羞辱哎，哈，他跟大卫的罪是连在一起啊。但是神爱他所生的所罗门王，哈，所以呢，耶稣基督的家谱不是出于完美的家庭，哈，而是恩典的计划。耶稣为拯救罪人而来，所以我们今天不管我们的家庭原生家庭如何，我们嫁去的家庭如何，我们这个自己的小家庭如何，我们会遇到很多的断绝之境，看起来没有路走，那我们从这三位寡妇当中，你可以看到，你就用信望爱继续奔跑就够了，其他事神会开路。好，现在回家，你要用神的眼光看自己的家庭。好，只要还有一个人愿意持守信仰，不离开神，不离开教会，还要爱神呢，神就会在你的家庭动工。我想这是今天的最重要的一句话。你的家庭，你看起来还真的是会失望，但是呢，只要还有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是你，因为你有听这一篇嘛。好，加油哈！神会在你的家庭动工，会成为神的这个救恩延续里的一个美丽的家庭哈。所以今天我们回家，不管是家里躺着一个病痛的人，经济压力。哇，你买无钱买米啊哈！家人关系有两个人一直在吵架哈，或者是信仰低谷，孩子都不来聚会了，或者是亲人离世很哀痛，甚至如果你的教会，我不是说信义，我觉得信义很好哈，甚至你的教会看起来怎么有点荒凉，聚会都没人，只要有一个人。好，神就会动工，要有继续走信望爱的路。好，那以此跟大家做勉励，我回去看我自己的家，我也要用信心盼望和爱来看我的家庭，来努力。那今天分享到这里。